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16页，就是开始讲那个方便品这一品。我们先把这个题目，品的题目，花一点时间来说一说。各位带着有讲表来的话，请翻开讲表，在讲表的这个第7页，没有带来也没关系，听也可以，带来我就翻开讲表的第7页。这个表里上面讲，这是维摩经呢，这是第2品，前面呢是佛果品，这是第2呢叫方便品。方便品看这个表上面说的，第一个是全名。全面就全就解释，解释这一篇的名称。第2呢，就是，这个所用，这一篇的它的功用。第3呢，叫三业，身口意三业。先看这个全名，一是叫方，这个方这个意思是啊，这个智慧啊，这个所指的偏在一方，比如说维摩诘菩萨，维摩诘居士了，他的智慧是多方面的，但是在这里讲，就这一部经来讲，他是偏于在那个时候啊，他在那个在那个地方偏在一方。方便的辫子就是啊，指的这个他善于用这个拳法，拳呢、这个智慧啊，有实质有全质。实质就是这个菩萨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把本有的智慧啊，这个把它这个开发出来了。这个智慧本来有的，就是真如本性啊。开发出来这个智慧，就是实质，这是真实的智慧。全呢？有了真实的智慧啊，然后再有全智。全智啊，它就是这个善巧方便的，为了度化众生啊，这个看众生是哪一种这个学习的能力，就用哪一种方法来教化他，这叫全知。那么这个边呢，就是善于用这个全知啊，很巧，巧就是 正好是针对那个受教化的众生啊，这是他的能力。下面有三条这个文字解释。第一呢是化他，菩萨教化众生。那用二用两种智慧，这两种智慧啊，就是一个是实知，一个是全知。实质就是菩萨你教化他人呢，自己有真实的智慧，这个真实智慧就是自己证到了真如本性了，从真如本性里面出来的智慧，这叫真知。必须有这个真知啊，然后才用全知，全就是教化众生的时候啊，因机说法，因着众生是什么根基，他就说哪一种法啊。那么就是啊，必须有自己的真知，然后才能够用全知。化他，你用这个两智智慧自性化他，菩萨自己来修行，同时呢也教化他人，也是用这两种智慧啊。这个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学这个维摩经，学维摩经我们自己知道多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经所讲的道理啊，也能劝别人呢来学习。这一方面自行，一方面化他。那个菩萨维摩居士啊，他自行化他，自己有了真实的智慧了。那我们现在距离维摩居士啊，还是遥远的很呢。那我们劝人家学这部经，那么我们就根据经文，根据祖师的注解，这样劝化就可以了。如果把这个祖师注解的放在一边，我自己看看经文呢，经文每个字我们都认得了，那就照经文讲嘛，这一讲就错的。必须根据祖师注解才知道，哦，这个经文呢每一个字每一句这个文含有很多的道理在当中啊。所以经文叫含多义啊。所以我们要发心学维摩居士，我们必须要根据祖师注解来讲。第三条就是自性而知。那么维摩居士他的这个本地的这个境界啊，不可思议的，我们是没办法了解他的 这个本有的这个境界啊，但是他现在所现的是居士行菩萨道，那么因此啊，要自行啊，自己还要修行，修行也是要学两种智慧，一个是真知，一个是全知。那么第二大项啊，就是所用。那么这一篇，这个功用在哪里？叫做所用。这有三条。一是破法，一是立法，在后面讲的教化众生。破法立法本来是佛教因缘学上的名词，因是因果，因缘果嘛，因果就是因，这个明是光明的明，因缘学上的名词啊。那么这个把自己的正确的这个理论，正确的道理，用因缘学那个那种这个理论的这个方式，破除那些邪知邪见的，所以破除那些这个所执的法，在印度那些外道啊，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见解啊，就把他们的见解自己执着的不肯放弃。比如说讲这个邪见的呀，最严重的就是断肠二见。断呢就是没有三世的，叫众生呢这一生死了就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没有因果这个观念是很可怕的。常见呢，也就是说这一生是人，下一辈子还是人，这一生是畜生，到后来还是畜生，这个也很可怕。这个断见呢，就是有了这个见解，他在人世间呢造种种的恶业，不要负责任，造恶业造的再多啊，一死就完了，什么都没有了。常见呢，造恶业也没关系，反正我们这个这一生造的恶业呀，下辈子还到人家来。这两种见这个邪知，这个不正确的见解叫邪见呢，在印度外道所见解的很多啊，不是这么简单的讲断见就是这种，常见就是那种啊。在印度有96种外道，每一种外道都有他的这个邪见的那种见解，他们都把他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见解呀执着的不肯放弃。就算断肠这两种见解呀解释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解释，这只是简单的说说而已。 那么第二是立法，这个立法是室内这个摄受法，立法就是那个就业民学来讲，自己呀、啊、把这个真实的道理把它建立起来，立得住。那么其他的外道啊破不了，这叫立法。一个室内摄受法，室内就是维摩居士他的那个所居住的那个室，嗯，那么祖师注解里面讲，他是住在一个石头啊。石头的石里面呢，石洞里面呢，那叫石室。那么石室啊，就是他所居住的地方啊，在他居住的地方，嗯，来摄受法，摄施啊，把它收容起来。嗯，把这个众生啊，嗯，都收容到他那个室内，嗯，这个虽然讲呢，他住在这个石洞里面呢，嗯，也许还有别的建筑物啊，以这个做这个举一个例子而已啊，他就是在他的这个。居住的地方称为室内，嗯，这个经文里面有讲，维摩障石啊，维摩障石啊，维摩诘居士他住的地方有多大呢？嗯，这个空间合起来啊，四方啊合起来，哎。一丈那么长，这个丈尺这个亮度啊，这个也不一定要考据这个丈多少多么长，因为这个长度啊各国都不相同，古今的也不相同，就拿我们的国家来讲，我们过去啊，一寸一尺一丈，跟现在不同啊。嗯，那么这个这样看起来，帷幕障师啊，他的一丈有多么长啊？把他这个四周的把它量起来有多么大，这也不必考据了。嗯，那么就知道是帷幕障师就好。第三条所用的教化众生舍者，令法九住，帷幕居士。教化众生啊，用舍者两种方法。大菩萨来教化众生呢，都是这样的，佛也是这样的。那个刚强难化的众生，就折服他，用折法。那个这个性情很柔和的， 啊，这样的众生呢，用舍法这两种方法，就是佛菩萨教化众生呢，因机说法的，因着众生的根基，众生是哪一种根基，就用哪一种方法来教化他。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教这个佛法久住在人世间。这三种所用啊，有下面三种的这个修的这个观法。修的观法第一条，从假入空观。这个就是破法来讲，破他所知的法。这个那些外道所知的那种先知先见的法或者是一般众生都把世间的这个一切的这个世间的这个事情啊，世间什么事情呢？有人事环境，有这个天文地理这些环境啊，无论是人事上面的天文地理，这个都是假法，不是真实的。这些法讲天文讲地理一般人不大容易了解，就叫人事吧。人事你看看人事家呢，从这个三皇五帝一直到现在，这个就算尧舜那是最好的最好的这个帝王了，最好的帝了，这个尧舜在世政治就办得很好，尧舜一不在世间，随着就转变。所以人事啊都是假的了。尧舜以后那个三代夏商周，夏商周开国的那些君主都还不错，一直到后来啊，夏朝有夏桀王，殷朝有殷纣王，周家到后来也不好啊，周幽王都是到最后那个周天子变成比那个诸侯还要地位还要低啊。所以人世间这些事情啊，生生灭灭的呀，靠不住的呀。这些假法都是因缘和合，有缘有缘合起来，然后现出这个假象。所以《金刚经》里面所讲，凡所有相，凡是所有的一切的相，皆是虚妄啊，都是虚妄相。这个呢，不但印度那些外道 把他们的所指的那些假象啊当作真的，就是我们一般人人人都把这些假象啊，这假象都是因缘和合的，都把它当作真的，他们都不了解因缘合起来就有这个相出现了，因缘一分开了分散了，这个相就没有了。比如说我们叫这个相吗，两个掌两个手掌合起来就一个风啊，合掌成风啊，两掌一拉开来，哦，你这个风在哪里？没有了。世间万事万物就像这个合掌才有风，两掌分离开来就没有了。这个都是因缘所说法，所讲的法都是空的。所以这一条讲从假入空观呢，假就是世间那些假法，把世间人所执着的那种假法了，让他们了解，放弃那些假法，然后再入空，空是真空。佛法讲本性，就是从三方面来讲，先教众生明了真空啊，本性上没有相啊，那些相都是假的，放弃了个假相才能够这个知道这个真空啊，知道真空，然后就证到真空，那就能够证到自己本性。第二条呢，从空入假观，假是讲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各种相，你必须从真空里面再出来研究这个假。菩萨在世间度化众生呢，不了解众生所执的那个假法了，那你是专门讲这个真空，没有人能够了解，所以也必须知道世间人所执着的那个假法。知道众生所执着的假法呢，然后才能够这个把这个假法讲清楚啊，让他了解这个了解佛法。这就是从空入假观。第三呢是正道中观，正道就是的佛法所讲这个道啊，正道，正道相反就是邪道，佛法就用正道啊来铺出这个邪道。正道在三观来讲都是中观，孔甲中三中观，观心法门这三种观的时候啊，那么前面叫空观，中间叫甲观呢，都是只讲 一方面要讲全部的来讲的话，叫中观。前面是空观、假观，都是偏为一边的。这边是空，这边是假，假上有了空有这两面呢，不得其中，必须这个空假合起来取之中道。那么这个中观那个中道啊，才是这个正道，没有偏于空，也不偏于假，这个才是啊能够正道真如本性。下面讲三业，三业就是讲这身口意三业。为目居士用三身口意这个三业啊，来那个说法度众生。这个先看第一条，慈平明六度摄物，就是心力方便。那么这一篇里面有讲六度的，六度是我们在场的各位各位菩萨都知道啊。第一就是布施啊，第二就是持戒，第三忍辱，到最后就是般若，六种啊。这个东家不必细讲了，就是六种度化众生。这个六度是凡是行菩萨道的，小菩萨学着行菩萨道，大菩萨就正式来行菩萨道，就是行这个六度。这一篇里面有讲六度的，六度摄无啊，菩萨以六度法门来摄无，摄无就是这个收容，就把这万物都能收摄起来，容纳下去，这是心密方便。心呢，这个是菩萨的心里的一种密啊，密是啊，藏在心里啊，人家不知道，众生也不知道啊，众生不知道。他是用六度来教化众生，这是在就心里来讲，心就是意啊，身口意啊，这是意业的方便。白衣是种种身，就是身密方便。白衣就是在家人，是种种身，除了这个在家人这么白衣之外，那么为摩居士就是在家的身份呢、还有呢，那观世音菩萨也是叫做白衣大士啊，也是白衣啊，在这里讲指的是为摩居士。观世音菩萨白衣大士也是 现种种身。那帷幕居士啊，一白衣也是可以现种种身，这就是身的生命方面，他现种种的身份。帷幕居士根据祖师注解，他过去成佛了，就是金属如来，那么现在他是视线的这个在家的是白衣，从过去到现在他视线种种的身份，这就是生命方面。他现在种种身份我们一般人不了解啊，不了解就是秘密。第三条讲脱机心教，说种种法口蜜方面，我们就是他这个没有病啊，他哪里有病啊？他是这个把这个病啊用寄托的方法，寄托有疾病了，在疾病的时候啊想着啊，我有身体有病了，释迦牟尼佛应该来看看我。由这个开始，释迦牟尼佛就一个一个的问那些大弟子，每个大弟子就说我没办法去慰问他的疾病呢，因为他过去啊我讲的法了都被他了一说，我这个法就讲不出来了，就没办法跟他这个就佛法上面呢没办法交换意见的了。问了很多的大弟子，最后文殊师利菩萨才去的，就这一篇里都讲这些，讲这些事情啊。所以他是这里讲脱机心教，就是寄托有疾病，然后啊来兴，就兴起，兴起这一部经的教化。跟释迦牟尼佛的那些弟子都是修小乘的，修小乘弟子啊不敢到帷幕居士那里去，没办法跟帷幕居士谈论这个大乘佛法。所以这里讲啊，帷幕居士脱机心教，说种种法，说种种法就是说这个大乘法门呢，就是这个大法了，这是口蜜方面，合起来身口意三业方面。这个为什么叫做三蜜呢？就这个蜜中来讲这个身口意啊，这样行使出来，这个别人不了解，别人不了解呀，就这个三业都是秘密的，以这个秘密的 三业啊，就能得到修这身口意三密啊，就能得到佛的加持。这个先是这个三密，他就能得到佛的那种这个力量加持。加是加倍，持就是护持，由佛来护持啊，修这个三密的人。我们看这个经文，尔时毗梨大臣中有长者名维摩诘，以僧供养无量诸佛。这一段先把这个维摩诘的他这个他这个在这个毗梨这个大臣中是个长者，他曾经呢供养多少佛，供养无量的诸佛。长者称呼维摩诘是个长者啊，长者这个名称详细的讲解，在外表上有十种这个德，十种的这个那个道德呀，表现在外面。内在的呢，就是含有法身德，法身就是我们人人皆有的真如本性，叫做法身。法身也有十种的德，这个无论是表现在外面的这个十种德，含在里面的这个，含在心中的这个法身十种德，那么大家知道就好了，不必详细解释了。那么就是维摩长者啊，他具备内外的啊这种德，尤其是法身德了。法身德这个德，就是在法身那个用出来的法身是这个一切都具足的啊。那么佛法讲世间万法的是假法，虽是生出来，虽是灭掉了，但是真如本性里面，也就是法身里面的这个德啊，包罗万有。法身这个德什么都有的，真正的是享有一切啊，用的无穷无尽的，怎么样用都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这个维摩居士里面有外面的德，有内在的法身德，法身德是一切都具足啊。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话，我们人人都有法身呐。我们人人都有法身，我们在世间不必求这个求那个。这个 世间的万法用名利两个字做代表。世间的名与利啊，那个都是身外的呀，那个随时在生灭啊。那么唯有我们内心的具备了万法，具备了万德，万德万能啊，就是在我们法身里面圆满的具备啊。所以我们一学道的人讲，只有像自信中求，像自信中求，你求一份就有所得的就一份，向外面求啊，不但很困难，就是求道的时候一转眼就灭了，那有什么意思啊？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学道的人呢，不要在世间跟人家争名夺利啊，我们只要向内心求，把我们这个法身具有的一切的这个都把它开发出来，什么都有。为末居士一生供养无量诸佛，想想看，从行菩萨道到成佛，也就拿为末居士来讲，他已经一生啊，曾经啊，一曾经供养无量的诸佛，供养那么多的佛，供养那么多的佛，这就说明这个为末居士这个德了，是他这个的是光明的性德，所修来的。我们人人都有本性呢，本性要起作用，比如说有德，就有性德了。这性德，它不是自动的起来呀，你要修啊，修一份德，然后性德再显出一份。这怎么修法子呢？任何一个众生，从无始劫以来，不明了自己有本性，就不觉悟了。这一念不觉悟，就起了无明了。无明就是黑暗的。这个无明，这个黑暗的无明啊，把这个性德，把这光明掩盖起来了。原来是明的，现在变得黑暗的，不明了。那么怎么样把它恢复光明呢？就要把那个不觉悟这一部分，不觉悟的就是啊，黑暗的啊，黑暗的就造成众生的生老病死啊，生生世世的啊，来六道里面轮回，不能停止。这就是由那个无明把本性掩盖起来了。现在修的时候呢，叫修德，就把那个无明一层一层的把它去掉，去得干干净净的呀，本性问题出来了，那就成佛了。那个供养无量诸佛，诸佛接受为末居士的供养，每一尊佛 都要为为么就是说法，供养一尊佛就接受诸佛的给他说的法。你看看他所从诸佛那里所得的法有多少啊，诸佛所说的法就是啊，总原则就是叫人叫为母就是啊，去无明啊，无明去一分，那个性德就开发一分。那么他供养这么多佛，所闻到这个佛法，那是太多太多了。有佛法里面，有那些佛讲的法给他听，他听了诸佛的法，就生出智慧出来。因为这个有开发一份光明啊，光明就是智慧啊，就得一份智慧。那么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呀？就是从诸佛口说法，就从诸佛口业说法生出来的。这就把为母就是供养那么多的诸佛，从诸佛所讲的法得的那么多，可想而知啊，要成一尊佛要了解多少法才能有成就的。那么这里也可以拿阿弥陀经里啊来研究。阿弥陀经里面讲这个在极乐世界有这个每一天早晨啊生在极乐世界的众生啊各以一个称重妙法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十万亿佛都会给他说法。每一天呢，每一天得了十万亿佛给他说法，你看，长年累月的积下来，他了解的法多少啊？所以升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得很呢。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